轻松的梗公开节目终于上线了啊！我是王掌柜。
大家好啊，我是主播丁丁。
今天又是一期闲聊的节目啊！我看往期有些节目我们胡侃是吧？脚踩西瓜皮，想到哪里说哪里啊！下面还有蛮多人喜欢的啊，喜欢这种自由散漫随性的方式啊。今天呢，也是一个想到哪说到哪的一个节目，因为看到了非常多有意思的不吐不快的一些新闻啊，所以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啊。11月28号的时候特别搞笑啊，央视联合美团发布了一个短片，我很震撼啊，说。片中啊，有一个做平面设计的白领，他是做了什么新的设计产品了吗？不是的，他辞职了。哎，白领辞职，好端端的办公室里面的工作不做，为啥呢？就想转行送外卖，对吧？他说，外卖带给我的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有能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自由，以及一个能随时切换的身份，让我感觉离梦想更近一点。说目前现在这个短片已经被央视下架了。看着一些画面，感觉他也不是说真的是外卖的小哥啊、小姐姐啊，这是一些职业的演员。我看到小红书里面有一个帖子，挺爽的啊，扒了一下这个短片里面的很多意味深长的细节，其中他们关注的点是那个女孩子，她当外卖骑手的3个月买了一台新相机，好家伙，新相机是某日本品牌的啊。用完各种券之后的价格是14,390块钱，所以他给了一个标题叫"逐梦外卖圈"。这相机这么贵吗？我看了之后觉得，似乎在放大一种正能量的故事啊！你已经很远离群众了，你还要假装跟群众走得很近，来试图借助群众的口吻讲群众的生活，这不就是很有讽刺意味吗？
是这样，我觉得就看完之后就感觉这是在故意的，你知道吗？就很多人都说这是不是高级黑呀？就是故意的，就故意气你的那种黑色幽默。所以真的，我感觉是不是因为自己都是当牛马的嘛？所以在想是不是接下这个本子的这个牛马其实受了很多的气，然后对吧？对领导既要又要还要，非常的不满，索性写出了这样一个。特别歪曲事实的啊，歪曲真相、歪曲现实的这样的一个脚本，然后没想到还被通过了啊，就是这么的扭曲啊！你看这个本子，就是槽点满满，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槽点啊。首先，他原来在大城市工作啊，他是为什么要从平面设计辞职呢？作为一个白领啊，为什么辞职呢？因为他厌倦了2点一线，就因为这个理由就决定辞职，然后去云南跑外卖。然后呢，他的梦想就是当这个摄影师啊，然后用3个月的外卖的钱买了一架相机啊。所以这个就里边就离谱到什么程度啊？首先，你说现在还有人专门买相机来拍照吗？这。确实是有啊，就职业摄影师啊，你像报社那种职业摄影师，他需要喷绘很大很大的这种照片啊，然后需要精度很高啊，对吧？或者是你要拍摄这种很专业的这种视频啊，去剪辑这种纪录片呢，他是需要很专业的相机。但是你只是想随手拍摄，请问现在还会有人去买专业的相机吗？而且他买这台相机呢，它不是单反相机，它是所谓的。复古旁轴文艺便携微单啊，这不是单反，是微单啊，然后卖14,390，就这明显就是我可以说是比较奢华的那种类型的，所以这个人已经就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啊，就非常非常的脱离现实，而且离谱啊，离谱到什么？他不是说这里边这种各种各样的矫情啊，大家说哇，这个外卖女外卖员也太精致了吧。然后什么根本就不急着送外卖啊，你看他在里边所有的镜头，我不知道你看了看那个全片没有？这是骑着车子上度悠悠度悠悠啊，慢慢的滑行啊，就根本没有咱看日常那种外卖员啊，就在那里争分夺秒的感觉。而且一看到什么风景，马上就停下来在那拍一张照片啊。就你这个不仅是离谱啊，你还侮辱了广大的外卖。送外卖的这些小哥啊，就他们工作这么辛苦，在你这种所谓的美化下，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丑化，就把这种劳动的性质全部都给扭曲歪曲啊，我觉得是一种丑化了。所以我感觉它是一种黑色幽默吧。然后我看了有人讽刺啊， 就这件事儿，还用 AI 啊做成了，就 Sora 就做成了一段视频，也挺搞笑的，都穿着跟他一样的衣服，然后有一个明显是真的就是外卖员、外卖小哥，他说每天送外卖，送到后啊，我要拍下外卖，告诉用户已送达，这才是真正的一边送外卖一边拍照啊，这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必须要拍一张照片上传，证实他们的这个东西已送达，他们的外卖已送达啊。然后还有人，还有一个镜头就是一个工地上的，对吧？这个工人他呢，把那个钢筋呢当成杠铃啊，在那儿举，然后把这个砖呢，对吧？当成负重啊，在背上压，然后说：“看我在工地干活还能顺便健身呢，一年下来一身的腱子肉，连去健身房的钱都省了。我要一天做12个小时，太幸福了。”然后呢，下一个
一
镜
天
头。
12个小时，
对，
违反劳动法吧？
下一个镜头是清洁工啊，说，作为一个清洁工，我竟然可以早起干活，清扫城市，既维护了城市的新形象，我还能享受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呢。这样的工作实在太幸福了啊！然后就是那个卡车司机，我们知道卡车司机有多苦吧，对吧？前一段时间我们在会员节目里还讨论过，一位卡车司机在那个车厢里边去世了。然后他停在停车场里边休息嘛，就去世了。竟然隔了很长很长时间才被发现啊！这个就我就不详细展开了。那这里面呢，他又变成对吧？一个卡车司机说，一边开着卡车赚钱，我还能一边欣赏全国各地不同的风景啊！这跟自驾游有什么区别？实在太开心了！当半挂司机就是好啊！然后的一位老农啊，在这个农田里边抬起头说，这干农活啊。那就是体验田间生活呀，每天我都能与田地和动物作伴，别提多高兴了。大家快来体验田间生活吧！所以，就是这普通人，任何一个普通人都知道，一个辛苦劳动的背后有什么快乐可言。他跑外卖，他是因为可以攒钱拍照吗？他是为了养自己的家庭，对吧？可能几个孩子都在等他赚这点钱去交学费呢啊。那么辛苦的干活是为了健身吗？对不对？所以当你这个无病呻吟在那里，就是怎么说呢？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在那里说啊，我跑外卖啊，就是为了享受生活，就是为了什么体验生活，就是为了这个什么买一台相机，然后最后啊升华了呢。你看这个视频的最后更搞笑了，说他还把自己啊在这个路上拍摄的这些视频啊这些照片还办了一个展，就是什么。什么从外卖的路上啊，什么什么的收获，还办了一个展，然后请好多好多人啊，一看都非常非常文艺、小资白领的人，然后到他的这个工作室来，就一起欣赏，喝着咖啡啊，就是慢慢的欣赏。所以你就感觉他不是在称赞美团这个工作或怎么样，他是在嘲讽啊，他是在讽刺，就是你们卖命、你们卖命搏命来维生的工作，只不过是我体验生活啊。调节生活啊，因为生活太无聊太无趣了，调节生活的一点小调味品，就这种感觉，所以非常非常的对这种工作不尊重啊。
尊重这个关键词特别好啊，可能我们这个社会目前比较缺的就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之前有一期节目不是分享了那个美剧《同乐者》嘛？如果全世界都共享一个集体意识，那彼此就少很多冲突，对吧？因为心连心了啊。刚才丁丁说了一个观点啊，就是说现在谁还用单反相机，很重的这种相机啊，这个过往那个年代确实已经过去了。因为我看到一个新闻啊，也是有感而发，也是跟消费电子相关，经营长达接近20多年的日本知名的相机品牌佳能，在咱们广东省中山市的佳能的一个工厂宣布停产，员工临时放假，目前是正在跟员工供应商结清相关的关系，这是一个外资撤退的一个例子吧。还有一个新闻呢，也是本周发生的。如果他是想让和梦想更近一点，能够欣赏沿途的风景的话呢，百度也许听到了员工的呼声。为啥呢？因为百度本周开始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裁员，不同部门的裁员比例说是在10%到25%之间，甚至有些核心团队的比例接近40%。 像什么移动生态事业群是裁员的重灾区，还包括搜索、直播、游戏这几个业务线影响非常的大，甚至包括入职刚3个月的应届生，马上就被裁掉啊！外包团队的话就不用说了啊，甚至还有一个西迁的一个计划，只要你不同意，搬迁的计划啊，随迁不允许的话，那就变相的进行裁员，要求啊12月底全部的搞定。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现实的新闻跟央视想传达给我们的画面啊，相距真的太远。所以刚才讲那个点评哈，你已经离群众很远了，你又摆出一种姿势，假装是群众的一员来传达群众的呼声，真的很恶心，是吧？这个比吃这种催吐药还有效果，是吧？看了就想吐，就这种感觉。
真恶心！就是这么多的人跑外卖、跑滴滴、跑网约车、跑快递，为了什么？可能真的，原来他们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工程师啊，什么，对吧？这种各种各样的销售啊，或者是卖房的，或怎么样，房产中介呀、啊。但他们的工作都失去，都没有了之后，不得已用这种任何人都能做的工作，门槛很低的工作去养家糊口，对吧？去交上自己这个月的房贷。而这个片子里，这个女生呢，这位精致的小女生呢，就跑了几个月的外卖，那脸还刷白刷白的，对不对？就是一点风吹日晒的痕迹都不留下，然后只是为了买一个相机。而看她的这种穿这种衣着打扮，音容笑貌啊，第一，你感觉她跑外卖，她一点都不差钱，她不是为了生存啊去跑外卖。其次，他根本不像是差一个相机的钱的人，还需要去跑外卖。就你这里边逻辑呢？就我最常问的事儿，就是把一个什么文稿发给 AI，我就让你看我里边这个逻辑是不是就是通顺啊？你这个逻辑呢？你跑外卖都是不差钱，那请问你为什么还要去买一个相机？那你如果是差钱的话，你为什么要拿3个月的钱去买一个相机？对吧？这个简直这个逻辑狗屁不通。啊，只能说非常非常失败的一个宣传啊，正能量宣传的案例，让所有的人啊，无论哪一个阶层的人，我看完之后都想吐啊。所以有人说，这片子从定脚本到发布啊，真的都是震碎了五官的级别。当然，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佳能啊，确实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啊，就佳能这个工厂啊。关闭了，然后其实是给出了非常丰厚的赔偿。所以你知道现在啊，在小红书上，还有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都有一个赛道叫离职赛道啊。这个赛道呢，很多人大家都是说，你知道吗？就说什么，如果说你40岁失业，或者说35岁失业，也许你失业的这个工作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后一个工作。你看到这个说法过吗？就很难再找到工作了，所以不是也有人说嘛？就是我们在会员节目里也讨论过啊，就是最近争议特别特别大的，就是在2026年1月1号起啊，什么吸毒啊、嫖娼啊，就是这些什么酒驾呀，在我们过去看来啊，就是非常恶劣的这样的行为啊，这种违法行为就都将被封存。这些本来是非常影响找工作的，就是这些记录啊，都将被封存。但是大家说这些都可以被封存，但是我们毕业的学校，我们的实际的年纪为什么不能被封存呢？这些不是更影响我们找工作吗？就一个正常人很难找工作的，不会被封存啊，反而呢，这些违法犯罪的记录却可能会被封存啊，这都是让大家感觉到非常非常不公平的。所以这个离职的赛道，很多人都说这可能就是赔偿金，就是我这辈子拿到的最后一笔公司给我的钱，啊，后面可能就要自谋生路了，真的就是要去跑快递、跑外卖了啊。然后看那个网上嘛，就有人晒出来说，佳能给的赔偿啊，广东的这个佳能给的赔偿，经济一位是在那工作了18年吧，他的经济补偿金是2.5N 加1，就业支援金呢是5个月的税前工资，明恩贡献奖还给了1万。新征程奋斗奖还给了5000，总共发了40万块钱，所以他说呢，他很知足啊，心存感恩吧，就体现了这个公司对员工的一个担当与责任吧。所以虽然说这些外企啊都退出了中国，但有些企业显然比一些 国内的企业这个赔偿啊，补偿要人性化多了啊。
嘴上骂着，但实际上第一选择还是先往外企跑，因为加班的时间、加班的待遇，就把人当人看嘛，相关的福利始终是让大家羡慕的嘛。这个咱就不详细展开了啊。不过那些被优化掉的人，他们的出路确实还是有一些挑战性的。因为我看了一个数据啊，这是咱们国家的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网约车的订单量急剧下降。具体的数字，9月份全国网约车的订单量同比下降了23.4%。2024年的9月份订单数有9.89亿单，今年同期只有7.58亿单。短短一年，网约车订单量萎缩了接近1/4。订单量的萎缩就意味着平均分配到每个网约车司机的他的收入会受到显著的影响嘛？这也是很多行业不好干，对吧？大家想找一个虚水吃，发现竞争可能会更加的激烈。我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哈，它的标题是这么说的：职场中35岁的人都去哪里了？你一到职场35岁之后，其实真的出路很少，对吧？除非你是事业编、央企体制内的公务员队伍的，是吧？除此之外的话，你说你要是在中国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啊，它是其实是蓄水池里面的主力啊。你在这种民企里面，民企不是福利机构啊，他们不养闲人，是吧？其次呢，老板呢心里算账也很清楚，应届大学生啊，新毕业的人，他的人力成本是显著高于35岁以上的职场老人的，那就把你优化掉。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尖锐。那到底35岁的以上的职场人，他们去哪里了呢？总不能人间消失是吧？按计划报废是吧？那他们的出路，要么就分流到社会的各个毛细血管里面，是吧？有的做一些可能不是那么，看重于学历啊，或者某种技能啊，更为卷的出体力的卖时间的一些低层次的工种里面。还有呢，就自己转行做网店啊、个体工商户啊、跑滴滴、跑外卖、快递啊，诸如此类啊，等等等等。少数人其实是能够在职场里打拼，可能会迈过中年危机的坎儿。这种相对来说啊，概率会比较小一些，也是人中龙凤了啊。职场打工真的是有个天花板的，我在此断言一下，斗胆断言一下，2万块钱的月薪真的是大多数的职场牛马的天花板。你说我能突破2万吗？可以，但是呢，你是在2万以上，可能是聚焦于北上广深超一线城市，你的学历啊，你这个工作的年份啊，你的能够带来的资源啊，那大多数可能你奋斗一辈子，你打工的天花板就是2万上下浮动。你再往上走，那你可能成为职场的所谓的 CXO，对吧？各种 CMO、CFO，各种 O，那种就是千军万马的职场杀过来呀、啊。职业经理人，你能突破50万到100万这个区间，这也是另外一个天花板。你再往上走，真的不行了。你只能是摆脱牛马的身份，成为合伙人，掌握股权，创业这种身份了。我不知道，作为同样的职场人啊，丁丁，你这边你的体感，你的在上海的这种比较好优越的企业里面观察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拿收入高的那些人啊，其实他们是更容易被裁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裁掉他们一个人，能顶上好几十，可能一二十个人的工资，所以为什么不裁他们呢？所以高管现在是很容易被裁的，并不是说你待在那个位置。所以很多那个，我看小红书上很多的吐槽的案例也是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原来收入很高，所以呢，买房子贷款也没有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结果没想到裁员就先裁自己啊。一般这中产三件套都在身上，什么房贷啦、老婆不上班啦，然后孩子在读国际学校啦，基本都是配齐的，然后一下子天就塌了，就完全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一个落差。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可能留那些真正实际干活的，要比留这些管理人员要更实用的多，而管理人员收入这么高啊，第一刀先砍下去。当然还有很多直接啊，是连个整个部门一起裁的啊，这样的，那你更躲无可躲啊。所以我看很多人都希望啊， 就是我包括在播客的平台上也有很多去研究啊，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失业之后呢，就最大化利益啊，比如说什么，比如争取企业给你发多少多少的赔偿金，然后这个赔偿金呢能够撑多长时间，然后再去申领什么什么失业金。还有什么4050人员的什么什么什么金啊？就把这些金都领齐了之后，就是能够保证自己啊，比如说本来正常啊，可能50岁退休，但是提前多少年退休之后，提前多少年退休，还能保证每个月有一定的收入，能够撑到退休，拿到退休金那一天。所以在网上计算这个非常多，甚至有很多的节目都在讲怎么能够做到提前退休，然后还活得比较体面一点。然后也有很多人在计算。以前我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节目，现在很多啊，就在计算退休金。如果现在退休的话，或者说已经缴纳了多少保险的话，退休金到底能领多少？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它并不是说什么少数群体啊什么的。就我觉得，无论什么企业，可能都会有那么风险啊，就第二天可能你就失去了这个工作，失去了这个岗位，而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的事实是，大概还有十几年的时间里边，大学生是每年都会增加的。然后我们说，哎，不是说这个孩子都不生孩子了吗？啊，不生孩子是这几年的事情啊。等这些人到18岁的时候，那么人才市场可能会人才会变少。而现在这几年，这后面的可能10年之内，每年的大学生的毕业都是比前一年要多的，狂增加。所以是整个这个就业市场上。新的年轻人不断的加码的涌入啊，他们可能现在都要，说不好听的都要花钱上班了。实习生不但不给钱，你可能自己还要交钱，就花钱上班啊，就为买一个资历、买一个经验吧。那你说，对于职场上年纪稍微大点、35岁以上的人，他们拖家带口啊，又不能加班，然后精力也不济啊。又不能特别特别的吃苦，又不能忍受很低的工资，其实是没有多少竞争力的。所以这就是非常，我觉得可能后面会非常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大量的中年人，他们可能都要走向失业。那个你还记得曾经咱们节目里好像也讨论过吧？忘了是哪一期了，就是有一个国内的手机厂商去香港招一个什么管理人才。要求35岁以下，然后对吧？这个香港这边招就是负责招人的就非常的气愤嘛，就说那你就不要在这里招了，因为你招到了你也不会好好的用它，很有可能过几年他这个就超了年纪之后啊，然后你就再把他就解聘嘛。而在香港，基本上多大岁数都能找到工作，所以我觉得一个社会吧，就是它的经济是不是上行，是不是稳定。跟是不是所有年纪的人都能找到跟他能力匹配的工作，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这就环境不一样，相应的可能性就会有差异。丁丁刚才讲的4050也是抖音上好多人在宣传这个东西啊，还是有必要关注的。女性40岁，男性50岁，相当于是，对吧？有点偏向于人生的中后段了啊。对于这种人面对失业这种情况啊，以灵活就业身份想去再就业的时候呢，政府是有补贴的，像北京啊、上海这些地方都有。你在当地你可以查一下，这笔钱也能拿个几万块钱，是包也包括灵活就业的社保、参保的补贴，好像政府要补贴1/3以上左右吧。所以确实是一个针对于大龄人士想再就业、减轻他们的负担挺好的一种方式。国家允许你享受的福利政策还是有必要去了解的啊。针对于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4050政策。还是咱们国家的福利一个政策，还是蛮好的。
我最近看那个好多短视频平台上，反正都会有那些就是退休了的人活得如何的生龙活虎，你刷到过吗？前一段时间好像在
退
上
休的
海，
人获得生龙活虎。
对，就是好像上海有个什么节呀，就什么爵士节，然后就有那种已经退休的人，大概50-60岁。然后打扮得特别的时髦，要么就跳爵士舞，要么就打爵士鼓，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那叫一个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看的年轻人都要羡慕死了。就可能现在这个社会上就是这样， 就真正已经退休了，稳稳退休了，可以拿到退休金的人，那可能才是真正安全，然后就有安全感的人吧。就他们可能，然后就年纪又不是很大，就60岁左右啊，那他们可能真的是现在啊，生活的性价比最高的一批了。
朝气蓬勃的老年人，在网上不调侃了吗？
嗯。
生无可恋的中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是吧？看不到希望嘛，所以选择躺平，还是非常的具象化。
嗯，最近不是大家都在吐槽一个，刚才你说那个离谱哈，就是说这个美团这个广告特别特别的离谱。最近大家又在吐槽一个，很多人说这是假新闻吧？怎么还没有什么平台说宣布这是假新闻呢？就是我看不少这个短视频都在这个传播这个说北大最新研究，女性生育3至4个孩子死亡风险最低，男性每增加一个子女。死亡风险则降低4%啊！该研究对51万余名30至79岁的中国成年人进行了长达12年的追踪调查，得出这个结果啊，就是女性生育3到4个孩子，死亡风险最低。很多这个我看评论里都说啊，现在这个新闻还能不能对人类有最基本的尊重了？然后我还以为这是不是真的是假新闻啊？然后我上网去查了一下，这真的不是假新闻，这个是登在中华医学杂志这本杂志上啊，英文版，作者是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孙典健副研究员等啊。那个发表的时间是2025年11月底，然后呢，这个研究就是这么个结论。那么就是说，无子女啊。与健康风险是有相关的，就有无子女这件事儿与健康风险是高度相关的啊。说无子女者面临更高的精神疾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患有慢性病的无子女男性死亡风险比有子女高37%，女性高27%。无子女男性心血管总体风险比有一个孩子的男性高约10%，缺血性心脏病风险高约17%啊。无子女缺血性中风风险增加约11%啊，那么子女数量与死亡风险的性别差异呢，也是有的。男性是每增加一个亲生子女，死亡风险降低4%，而且是风险会持续下降啊，就是成正比的。那么女性呢，就呈 U 型关系，也就是说生育3到4个子女时啊，风险死亡风险最低，过多或过少子女都会增加风险啊，这就是所谓这位北京大学啊，公共卫生学院。这篇论文得出的结论啊，这简直是槽点太多，不知道从哪儿吐槽好了啊！我看最经典的一个吐槽说，作为一个男性，如果我生25个，是不是就永生了？
确实，
他做了12年的调查，在12年的这个中国啊，这个就是往前数12年，能生3至4个孩子都是什么人啊？中国根本就没有开放过，好不好？80后的父母啊，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最多也就俩了，对不对？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吧？怎么会调查出来？就是用51万人调查出来，生3至4个子女的人死亡风险最低呢？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啊，真的没有对，就是对真现实啊，真是没有一点点的基本的尊重了啊。
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是类似的啊，我不知道丁丁看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想，但是当时好像也没有太多人去骂。哎呀，你记得携程的创始人梁建章吗？他有一个对外头衔是中国的人口学专家。他前一阵子搞了一篇文章，标题叫《梁建章冒号6个孩子刚刚好》，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标题啊。是19天之前啊，财新网有一个首发的啊，6个孩子刚刚好，还有一张配图，那个家庭真的是6个孩子，不夸张，我看了啊。他其实不是说梁建章生了6个孩子，而是人口专家啊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的可能是一个化名叫王威利啊，王威利的全家福拍出来了啊，爸爸妈妈还有4个女儿，2个儿子，那对于家庭来说啊，6个孩子刚刚好，因为梁建章一直是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呢？他的人设就是人口专家。他自己的公司携程是鼓励员工生育的，如果你是携程的员工，你要生孩子的话，携程的福利保障还是挺好的，大家可以搜一下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但当时这个东西好像也没有说群嘲骂说你怎么怎么地不考虑一下 老百姓真正的养孩强本，诸如此类的，
六
个孩子刚刚好，
真是离谱啊！你知道那个最近也有个人被吐槽，就是一个大 V 吧，就是公众号的大 V 叫连月，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他不是有一个系列专栏吗？我爱问连月，已经老登网红了，红了很多年了。
就这个连月呢，哎呀，他呢所有的回答什么读者的提问，总体思想就是一定要多生孩子。生越多越好，那很多的那个来信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啊，就说什么，什么老公也不管家呀，出轨了都跑了，自己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还有什么自己的妈妈，对吧？爸爸一生就打家暴他，打他，生了三个子女，然后什么又帮三个孩子带孙子，他结论都是，你不觉得你很幸福吗？你有这么多的孩子，你拥有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你比那些没有孩子的人幸福多了，你不要在乎什么老公打你啊什么的，你要想想你是最富有的人。就是这种价值观啊，这个我不知道啊，是怎么感觉就这么的突兀呢？你知道，因为从中国70年代末到前几年为止，一直都在说一定要只生一个孩子，叫优生优育，对吧？就晚婚晚育，优生优育，优生优育就是一个孩子。然后现在啊，就这个180度的大转舵，完全都不掩饰一下，就把原来的说法就彻底的推翻，然后就说出这样大言不惭的话，说什么3至4个孩子女性的寿命最长，你是怎么能说得出来的呢？他不生3至4个孩子是因为他原来不想生吗？他现在不生3至4个孩子是因为他有钱不生吗？对吧？这完全都不顾这个现实的情况啊。我看评论里边也说啊，我看我们听众的评论里边大家说，哎呀，确实啊，北大估计是这样研究的啊，不生孩子的和生一个孩子的人，他们活到100岁结果都死了啊，确实死了嘛，寿命不长，而生4个孩子的都没死，因为就没有人生4个。当然都不死了，你做了51万的调查，中国有几个人在未来这去在过去的12年里边他生了4个孩子，在你这51万的样本里边有多少个啊？然后还有人说，生确实啊能经得住这些的啊，就是能把4个孩子长大这个生出来啊，在现在这种经济环境里边那也是优质人种了，家里得多有钱，所以他不光是能生孩子，他可能各种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好啊。不是我们听众说，我家亲戚啊，父亲生了3胎啊，那他们生活真的是有钱有闲，也喜欢孩子，那当然不生白不生了，对吧？那他们当然多生了，那也许他们寿命长，因为他们生活条件就是好啊。生活条件不好的人，他也生不了4个孩子，他拿什么养啊，对吧？所以这个所谓的这样的调查，这样的捧臭脚啊，明显是带着这命题作文吧，对吧？带着目的来写的这种论文，就这种学者真的是很难很难评价啊，这不太好说，可能也确实要拿钱办事儿吧。
是一样吧，
嗯，
太脱离群众了，然后呢又想假装融入群众，给群众说说话是吧？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让人感觉有脱口秀般的讽刺意味在。
嗯，
不过我得说句题外话啊，携程真是好。但我不是说这个公司的品德怎么样啊，我说这个公司作为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携程真是好。它好到什么程度啊？
咱没收携程的广告啊，先说一声，没收广告费。
这个公司的毛利超过80%，它的赚钱能力不比茅台差，而且现在茅台日子过得很惨是吧？53度的飞天茅台都已经跌破1650了，想都不敢想，以前它都是2500以上的价格，现在都要1650了。有些平台跌破1600了，这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啊，回归消费属性了啊。但是这个某城它就是一个印钞机啊，你想你要是酒厂，你还得准备基酒，你还有原产料库存生产基地各方面的渠道成本是吧？但是你没发现某城它这个订票一个旅游产业的一个平台，它就是一个数据平台，就是一个中间商平台，所以它毛利贼高。你也看，可以看一下香港的这个某城的股票，涨势喜人。而且上海疫情封城期间啊，就是那段时间是它的这个 相对的一个低点，从此之后一骑绝尘，涨势喜人。当然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梁建章的个人观点啥的，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价值观是吧，但是纯从个人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类标的物真是好。我最近啊，我有一个感受，我觉得移动也特别好，这是另外一个题外话了。移动太好了，它好到什么程度啊，让我恨之入骨。我跟你说一下我的个人真实的体验吧，就我家里人只有我爸爸是移动用户，我自己是上海联通用户啊，用了很多年。我妈妈呢，我也是我给她办的联通的手机号，因为每个月的套餐，我自己每个月套餐，原来我是用联通的5块钱套餐，有米粉卡套餐，后来现在用的是联通19块钱的套餐，亲亲卡套餐。我爸爸他是居家大家知道是有 WiFi 上网的对吧，按理说的话其实你的通讯费没有什么成本的，你在家可以用 WiFi 啊，但是他每个月的话费超过了58块钱还不够用，一出门还没流量，我都惊呆了，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怎么扣的钱。这个账我真的是，我去登录他的移动 APP， 我去移动营业厅去跟工作人员闹，我真的是没整明白各种啊。我能销户退吗？你不能，因为你参加了一个合约计划，这合约计划是什么呢，整了好多条，你怎么2年之后才能到期，你要是现在取消你得违约金赔200块诸如此类的，我真的搞不清楚他每一个到底是啥意思。在我这个气急败坏之余哈，我转念一想，这个公司真是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你会发现他有各种流氓的、恶心的、绑定你的、忽悠人的，对吧？我们中国广大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工，是吧？农村阶层几亿的这个基数，啥也不懂，这些乱七八糟的术语，你让他去用一个 APP 都费老鼻子劲了，是吧？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一旦成为他的用户，你跟他一辈子终身绑定，用户粘性极强，不管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满意的还是愤慨的，极难摆脱。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你会觉得太不爽了，是吧？但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移动香港上市这个股票持有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太好了，这个标的物太好了，就意味着它有极强的用户粘性。所以这个公司平均啊，中国移动平均一年365天每天净利润4亿人民币，你说它好不好？好的不得了，现在股价也是贼高，你想上车也比较难，这就是个摇钱树啊！你说当然很好了。所以当我对它恨之入骨的时候，我转念一想，如果是个人投资者的角度，那真是好的不得了的东西，极强的用户粘性，就狗皮膏药一样，摆脱都很难摆脱的掉，对吧？迁移成本极高，你说它当然好了。所以我就闲聊啊，就是最近感慨很多啊，就是经历这些事情，最后。这个终于帮我爸爸给整明白了，让他成功的也跳槽到了联通的阵营。我们就干脆就不要了，什么移动宽带的那个机顶盒啊，赔偿违约金，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认亏，行了吧？从头开始，我给他整了一个联通的套餐，10来块钱一个月，通话啊流量都用不完，非常满意。
你是携号转网吗？
没有，那个号直接作废，所以我专门挑了一天时间陪我爸爸去徐州的那个。各个银行网点、手机 APP、支付宝、微信，所有能换的，包括他的那个，他喜欢拼多多、淘宝这个购物地址，能换的我全部给他换掉，因为我爸爸不太会去这操作这个东西嘛，那个号直接作废不要用了，我们认栽了，这个狗皮膏药就我们带着血撕下来也要撕，就这种程度。
嗯，
不知道丁丁听了这个我的个人经历是什么感受啊？
嗯。我觉得这样做蛮难的，因为你太多的绑定，各个银行的绑定，各个 APP 的绑定，对吧？所有的你可能所有网上的东西全部都要绑定一个手机号码，那你这岂不是全部都要换吗？
是啊，我就花一天时间帮我爸全换好了，因为他不是说像年轻人有各种互联网的服务，他其实就是支付宝、微信跟邮政啊、交通，还有这个徐州农商行，就是三个银行，所以很轻松就搞定了。
就也没有什么各个账号是吧？这个各个网站的账号，那确实可能还好一点啊。那现在换个手机号码实在是太伤筋动骨了。你像我多少年前，对吧？我这个手机号码用了至少超过15年，那可能有17、18年了。但是我现在想登录，我古早的一个 QQ 号码，我就登录不了了，因为它一定要手机验证啊。我那时候用的是移动的手机号，大概十八年前的手机号，我验证不了，然后这个 QQ 号就无法启动了。所以这手机号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都给它绑定了什么，换起来是挺麻烦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重点啊，是不是这个解读是不是有点偏题了？
所以
换号
你
是
想
很
说
难的，
明
不
的
管什么运营
是，
商换号都难。
所以你想说明的是。移动的股价是吧？
就是我想换一个视角嘛，如
嗯，
果你是消费者视角的话，你非常气愤，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这些都是事实，让你受委屈的人知道你有多委屈，对吧？那些运营商，那些各种平台服务，知道让你摆脱他们的掌控有多难，他们本身就是给你设置这些障碍的人，他们当然清楚了。但是如果你是投资者的视角，你是股东的视角，好得不得了啊，携程轻资产嘛。也不需要什么研发，像各种技术类产品迭代更新还很快，它就是一个票贩子嘛，是吧？平台嘛，所以人家毛利率可以达到80几%以上。那移动的话，就是狗皮膏药一样，强用户的绑定，让你逃不出它的这个迁移成本极高，那不就是一个很好的用户粘性吗？它终身复购啊，一天赚4个亿，你还要怎么样？
说再多，我也不会再去回去当他的手机用
所以
户。
就是狗皮膏药，宁愿撕下来扯着肉扯着血，你要把它撕掉嘛，就是这样的。我就想着认栽嘛，对吧？你让我赔钱，大不了我什么都不要了，重新搞，从头开始。我只是转念一想，我发现真的是好。所以我可能，如果你是一个感性角度来讲的话呢，你带来的是气氛，是情绪。但是如果你是个理性角度来讲的话呢，你看到的是，诶，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标的。我就是想表达这一点。就是你可能很不喜欢这个东西，但是你愿意去投资它，你把你的个人喜好放在第二位，就好像比如说啊，你比如说，如果我是目前我是在上海，我想在上海买一辆车，虽然我不是很喜欢那个特斯拉啊，但是理性的分析角度来讲的话，它是我的唯一最优解。比如说，我必须得买新能源，因为上海的绿牌送一个车牌。比如说，基于安全啊、驾驶啊，基于品牌的知名度啊。技术的保障程度来讲的话，它可能是我的最优解。但是你说，王掌柜，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车品牌呀？那我可能是另外的一个答案，就是从感情的角度，可能是另外的答案。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某一个很小众的一个车，是吧？快，在上海，在中国市场都快死翘翘了，一个品牌，这是两码事儿。就是你可能你的行为跟你的价值观喜好，它是不一致的。我不知道这样的不难理解啊，它不是说你是吃一个。蛋糕啥的，吃一个面包品牌或者喝一个咖啡，因为它是几十块钱就能搞定，是一个很小的消费决策，无所谓啊。但是对于其他的决策，我虽然我不喜欢，但是理智告诉我你是我更好的选择，就是这么个意思。
理解了啊。
不知道这种决策场景，我们的听众是不是也会碰到过啊？有点像是讲的煽情一点，就是 有些心灵鸡汤的话嘛。你最后选的不是你 最爱的那一个，而是最合适的那一个 不知道这种比喻是不是恰当啊？
那你不是最后还是不选移动嘛？你只是买了移动的股票啊，但不选择成为它的用户嘛？
一个是个人的使用，一个是作为个体，一个是作为投资行为，这是两个场景嘛，两个角色场景嘛。你个体的话，你其实尽可能降低自己的成本了。那么我用联通每个月十几块钱，我也够用，那是成本最低啊，是吧？
了解
本
了
周还
解。
有一个新闻也是特别的搞笑，这是联合早报转发的啊，其实最早是在国内媒体有报道啊。从2026年的1月1日起，我们国家呢销售避孕药品和用具将依法征收增值税，不再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说实话，我以前我都不知道这方面还有免收增值税的优惠政策的啊。
是的，这个之前啊，就我们国家你刚才说的这个暂行条里边第15条规定的是，避孕药品和用具是确实是具，这个免征增值税的啊。但是明年开始啊，它就不在这一项里面了。
是的啊，免征的项目其实非常多啊，像农业生产的 农产品、古旧书籍、用于科研的进口的仪器设备、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这些都不征收这个增值税啊。包括我们国家对军转的本人或者是军转的家属，对于残疾人他们相关从事的创业啊，各方面都是提供了一些扶持的政策的。但是我之前万万没想到，避孕药品是国家也是免征增值税一个类目啊。这个丁丁你之前有知道吗？
这个我不知道，但应该可以想象吧，因为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地方过去都是计生用品，这属于计生用品，都是免费发放的。然后这个价格好像反正过去好像都蛮低廉的吧，就是这样的。因为毕竟就让所有的人都要用得起啊，否则的话你怎么避孕呢？对吧？所以这个免税我觉得是可以想象，这个是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啊，它必然是有它的。因为这是国家大策嘛，对吧？国家政策嘛，对不对？这一定要拥护啊，一定要配套的。那现在开始要对它进行征税了，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价格上涨吗？那肯定啊，那个税不可能是厂家默默承担，那肯定是价格上涨嘛。上涨之后会造成什么结果？希望造成什么结果？就让大家买不起嘛。对吧？买不起之后会造成什么结果？哎，孩子就多了嘛，对吧？六个不是梦啊，3到4个那更轻轻松松啊，那估计是这么想的吧？
六个刚刚
这么一
好。
个预期啊，六个刚刚好啊，3到4个寿命最长哦。但我看这个评论里边，所有的人又对这个新闻啊，今天真的我们所说的所谓的这些新闻，你都感觉就制定这些政策或者想出这个人啊，就是真的是不是？脱离民间生活太久了啊，都在特护病房里边住的时间太长了啊！我看评论里边说，这哪个专家提出的主意啊？看似提高避孕成本，但有没有可能降低了夫妻性生活的次数呢？从而影响夫妻的亲密关系，然后提高离婚率呢？还有人说，谁告诉你这个避孕用品涨价就能够提高出生率了？反而有可能，大家更不愿意做这项活动了，是吧？还有人说，我看出来了，这是强行催生的组合拳呢，对吧？这所以，反正评论里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
他就是再怎么征收增值税，也不会达到买不起的地步吧，对吧？他只是增加了一定的购物成本，你不可能再贵，能贵到10块钱一个，那10块钱一个也能买得起啊。而且商用的这些，你自己去采购的避孕用具跟社区发放的，那是两套体系啊。社区发放的计生用品是免费的，不是有一些盒子吗？在社区的居委会门口挂了一个盒子，然后可以免费领取计生用品啊，这个是不收钱的，是国家补贴的。你说再怎么贵，那人家也可以用那个东西啊。那可能有些人觉得，
这是过去啊，以后就很难说了，你知道吗？以后就很难说还有没有这样免费的提供啊？那国家现在都已经允许私生子啊，就享受婚生子一样的待遇，所以国家根本不在乎，就是是不是什么什么结婚的，还是同居的，对吧？现在不都已经说了嘛，同居的人也视作家庭成员啊，只要孩子能出生出来啊，那就行啊。
网上普遍解读，那个同居视为家庭成员，是对家暴受害者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措施啊。
各种解读都有吧，反正我看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解读啊，但总之也是比较不赞同吧。
这倒是有可能。这周还有一个我看了比较有意思的新闻啊，当然也是可能不是那么的正能量了，就是全国。真的，各地空气污染极其严重。我上次节目里讲了，我买了一个国产安卓手机，发现空气污染指数跟我的肉眼观察极度不一样，对吧？屎黄色的，灰蒙蒙的，结果显示60几，真的是无法理解啊！所以我就整了一些国外的那个空气质量指数的 APP，就直接就爆表了啊！当时我有调侃啊，丁丁，你是在上海吗？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我在徐州看到上海的是那几天是180。对吧？徐州是120，上海180，结果看， 一些国内的一些源啊，上海是凉，去住也是凉。结果本周我发现，成都现在污染极其严重，空气污染。有一个，当然就是不怀好意的境外的网站啊，成都的空气污染质量这个指数已经位列全世界最污染的 top 10了，仅次于印度的那几个城市，什么新德里啊，那些孟买那些几个地方。我们在成都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看到一个科研的报告啊，标题呢也是比较的符合我们的逻辑认知啊。高污染环境下，锻炼的效果较低。锻炼是有益健康的，但是如果是在高污染环境下锻炼，效果将大打折扣，可能还会有副作用。这是外国的研究人员啊给出的一个报告，他们是研究了英国、丹麦、美国很多的地方150万成年人的健康数据。所以本周我好像看到，是不是上海刚刚举行马拉松比赛啊？对于那些在户外锻炼的人，会不会觉得承担的风险、健康风险太大了呢？今天你作为一个马拉松选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外面都爆表了，100多以上的空气污染指数，然后还要参加各种比赛，内心真的不会有一些纠结吗？
你知道那个上马不是这周日吗？上马的前一周啊，上海都是显示是凉啊，显示凉，但是 AQI 都在100以上，180、160，就那几天都是。然后我就想着上马这一天，难道天气会一下转好吗？哎，结果那天早上我一看，哎，巧了，真是巧了，AQI 变成了66，就它一下就降下来了，你知道吗？就虽然也不是优吧，对吧？但比那个100多要便宜多，要少多了。然后就五星体育就一直在转这个上马，我一看，我的天呐，这是66的天吗？就它不是那个无人机拍吗？你知道吗？无人机在上面拍都看不清下面的人了。你说无人机也不会飞很高，就在那个龙腾大道，就是徐汇滨江龙腾大道上面就拍摄，底下那个人都是灰的，都看不清，都是模模糊糊的。然后呢，你要从地面往拍，它不是都在江边吗？对吧？你看江对面那个房子都是看不见，都是一片雾。所以那天的雾霾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呢，手表上显示的就只有66啊。上午这个雾霾结束了，下午好了，明显这 AQI 就上去了。晚上的时候我看好像已经就八九十了，接近100。所以我想怎么的？上午 AQI 降下来是因为那么多人，几万人同时开跑，吸尘器同时启动是吧？然后就把空气给生生的给吸下来了嘛，啊，下午不跑了，这空气就突然又脏了，是吧？其实秋冬季节啊，特别容易有雾霾，就冷空气、热空气这样的一个交加，特别特别的容易有雾霾，所以秋冬季节是非常非常不适合出外跑步的啊。所以大家反正跑步的人，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个那个智能手表啊，可上面会显示，或者你手机上也会显示这个 AQI 现在外面的空气污染指数，如果说都已经超过什么什么100了，这别说超过100，超过60了，我觉得就已经完全不适合在外面跑步了。那你就等于一个人肉的吸尘器啊，因为你在跑步的时候啊，你的呼吸是特别急促的，然后吸氧量是特别高的，所以你这等于在外面真的就是吸尘器啊。
这是两个维度啊，大家都是在看 AQI 指数，现在的区别是国内的不可信
所以
啊。
我不是说嘛，明明显示是66啊，但我看电视直播的时候，雾蒙蒙的一片，黑黑乌漆嘛黑的一片，就是这种感觉啊。
我推荐两个网站吧，或者两个服务。第一个是一个网站，你其实手机浏览器就可以打开，叫 AQI.IN，它会显示全世界各地的，就是非中国大陆数据源的空气污染、天气预报这些东西。另外一个呢，是我本周写公众号推荐的一个苹果、安卓都可以免费使用的一个 APP，叫 Weawow，它是一个海外的人士免费创建的 APP 啊，不收钱，界面极其的简洁，你可以在里面选七八个不同的空气质量的数据源，你就可以兼听则明吧，呵呵，看看真实的到底空气质量是什么样的情况，来 辅助参考你每天的日常的出行啊，是要不要戴 N95 的口罩啊，要不要跑步啊，户外锻炼啊，这些情况，在茫茫的雾霾之中晨练的老人，哎呀，精神勇气可嘉，但是实际的效果以及对身体的危害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国家是全世界肺癌发病率最高的一个国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嗯，所以健身、跑步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健康嘛，对吧？如果说出去跑步，反而让自己身体变差，那你这执着完全没有意义啊！就是这种执着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就一定要路跑啊！反正我觉得，只要空气 AQI 指数啊超过50以上，就不再出去路跑了。在家里边完全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无氧运动啊，来代替啊出去路跑达到的运动效果，完全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也就是看。每个人对，就是对锻炼、对运动啊、对健康这件事情的，对吧？你的价值观吧。
你看上海的，其实新的住房啊，三件套啊，空调这个中央空调、地暖、新风标配的。虽然它的装修质量比较差，但是这个是标配的。大多数的房子它是没有新风系统的，因为它是老式住宅嘛，不是新的第三代、第四代的住宅。所以你说在室内，那室内你也要通风啊，你室内你也要呼吸啊。你要没有自己外置的这些空气净化器，没有新风系统的话，区别也不是很大呀。真正的践行了什么叫同呼吸共命运，是吧？
我看有人说，北京还是挺厉害的。今天我看了一张照片，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就河北那个 AQI 全部都是120、130，反正100多吧，都是3位数。然后到了北京就变成了2位数啊。
我就是感慨一句话，就是以前读书的时候啊，讲阳光、空气和水都是免费的。长大之后，你有了社会阅历经验，你会发现阳光很贵，特别是在上海居住成本的角度来讲，多一层阳光，多晒1小时，可能加一个楼层要贵个80到100万。可能外面的朋友觉得很诧异啊，不是这样子吧？但是在上海的听众可能懂我在说什么。阳光很贵，阳光不是免费的。空气的话呢？全世界充满了空气，但是你会发现在一些特定的时候，空气它也不是免费的，它是需要成本来获取洁净的空气的。水就更不用说了，你在哪能找到免费的水？你跟我说，你要交水费的呀。所以阳光、空气和水都很贵，我只是洁净了啊，符合你的预期的标准以及生活的尊严感的那个水平的，都很贵。我不知道丁丁你认同这种这个我的个人看法吗？
嗯，这我还蛮认同的吧。就是说，只要是真的对身体、对人体有好处的东西，其实都是非常贵的啊。它这个贵不光是钱的贵，可能还有你的什么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啊。你获取这些东西都要花费一定的成本的啊。其实这都是贵的表现吧。
真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一个大口呼吸的日子啊！希望眼前的这些雾霾也好啊，各种一些经济下行期的乱象吧，各种裁员大礼包这些消息啊，我们能够未来某一天能够听得越少越好，是吧？大家都能有一个比较舒适、体面、尊严的方式，选择自己的一个活法。
是的，希望有一天啊，送个外卖，只为转个相机，不再是一个笑话啊，而是人们真的可以轻易做出的一个职业的选择。当然，在此时此刻啊，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笑话吧。
马斯克不说了吗？20年之后，工作将是一个可选项。人生下来不是要工作的，呵呵，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吧。
好的，我们这结尾还是挺正能量的，是吧？突然就升华了啊。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边跟我们讨论啊。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酸菜馆播客”，在菜单栏里找到我们的会员节目啊，每周一期的会员节目会有很多的新闻热点的讨论啊，还有很多的信息量。那么大家到会员节目里边会收获更多啊，也欢迎大家订阅。
好的，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